正的就把上次上课的剩下去的一些内容呢，我们稍稍跟大家把它结束了。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跟大家讲呢，就是第五个部分呢，耶利米书在文字方面呢，它的性质事实上如果可惜没有时间，有时间呢很值得多谈，因为耶利米书呢它的文字方面的特色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很典型的，非常的惹人注意，因为它的文字特别的美。而且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它每当就讲到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采取的文学性的方式非常典型，特别像他所用的那个诗歌或者散文的题材，还有呢在修辞方面的一些应用都非常的生动。我们在这里呢不能够太多的讲，但是呢稍稍在这里呢都有给大家罗列一点例子给大家做参考。事实上这些呢都是从圣经当中已经有出现，那么呢我们就做一些例子。如果大家去参考贾跃民老牧师那本书呢，你会发现它里面比较细致的基本上里面所有的例子它都给大家抽出来了。所以呢是很好的总结，我们可以去了解。事实上呢在我们来不及了解的有些内容当中你事实上在耶利米书当中有的时候形容一些道德方面的，形容人的心理状态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经文呢，有好多地方都非常的非常有特点。我在这里呢稍稍给大家稍稍提一下你比如说呢耶利米书当中形容以色列百姓犹大民在性的方面那些败坏的时候像第五章的第八节那里面形容他们形容的非常的生活化，而且呢让以色列人简直没有办法反驳。怎么形容呢？说他们就像呢喂饱的马呀，像邻居家的人的妻子发嘶声。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犹大民呢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情欲本能在发作的时候没有个控制，就有点像自然界的那个牲畜一样到了发情期没有办法自律。像这样的比喻这样的修辞的这样的应用是非常生活化的，而且让人没有办法有什么反击的余地。还有呢形容人在贪婪那方面对人设计要陷害于人。你比如说也强调说，比如说像强调陷害的时候，就像犹太人他们有的时候捕鸟似的，把人怎么样的把人陷在网络当中，像这样的经文都有。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还用一些那个习俗强调有些什么情况人不能忘记的什么什么。你比如说就像讲女人岂能忘记她的装饰用这种很生活化的感受来强调一些心灵当中特别的一些感受。有的时候还用景物用历史用自然规律。比如说如果讲用景物就讲那个18章的14节15节那里面就讲黎巴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如何如何岂能断绝。还有用历史呢用自然规律呢有的时候会告诉你说就连雀鸟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说就连雀鸟都知道定期，可是神的百姓却怎么样呢对神的法则对神的作为没有知觉没有感受没有回应。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地方我都鼓励大家平时在读经的时候像这样的地方注意把它特别做一些记号。有一种读经法叫做那个归纳化的那种归纳式的那种读经方式。它事实上呢就教导大家呢有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大概注意一下有哪些地方出现很神学化的一些词汇，出现上帝或者他的儿子或者圣灵这样的一些特别词汇的时候，你如果习惯呢可以拿一个特别颜色的笔做一下记号。而像这些俗语或者是比喻性的特别的应用，你也把它用一个颜色特别做一下记号， 这样呢，你将来预备一本圣经是专门用这种方式来研读圣经的，做记号的圣经，你如果掌握习惯的话，慢慢你的里面就非常丰富啊，非常的完全，就很有意义。所以起初在这么读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太有太多的乐趣，因为它要花相当的精神。可是时间长，这样呢，慢慢你的里面就会有你自己的风格。从何而来呢？就是从你读经当中来养成，来固定形成的。所以呢，它的文学方面呢，我就不太多讲了啊。这里面呢，我稍稍有点跟大家提到，反正大家注意到就好了。我在这里呢，紧接着把第六、第七把它讲完。第六个重要的问题呢，那就是耶利米书当中呢，就向我们很清楚的反映出先知他属灵的性情、品格还有气质。耶利米先知呢，他的性情、品格还有他的气质，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是很突出的一位。而且他总的给人的一种印象呢，他是一个忧伤性的一种气质啊，一种风格。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他特别像主耶稣啊。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主耶稣曾经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哀哭祷告啊，祈求啊，跟耶利米所流露出来的性情呢特别的相似。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说耶利米先知有他特别的那个气质在他的身上。我们在耶利米的身上呢，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那个气质的流露、性情的流露、品格的流露，都跟他的呼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先知在蒙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耶利米先知在蒙召的时候，他的自信心呢，或者个人的一些素质啊、条件呢、基础啊。他自己看自己呢，不是看得那么有把握的。有的人呢，有的先知在蒙召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们对他们自己自身条件有什么总结。所以有的先知可能是一呼召他啊，他自己立刻就走马上任了。但是起码像耶利米这样这位先知，还有像摩西在蒙召的时候，他们都很典型，那就是看自己为不能，所以才承受了使命。那么最后都是怎样的结果呢？都是神的灵特别的激励同在的结果。所以呢，这位先知他一生的那个性情、品格和气质的反应，都是跟他所承受的托付有关。我们说了，他自己自认为他自己不行，所以我们后来呢，我们就会在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看到他情绪上的冲突。你比如说这一点呢，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呼召了耶利米，做了很多拔出啊、拆毁啊、那个倾覆啊这样的工作。可是我们看到呢，在他亲眼目睹来讲，上帝还要通过他来建立和栽植。可是我们今天坦白说，除了他宣告的那些非常有恩典、非常有荣光、有未来的那些信息之外，你在先知服侍的当时能不能看到很明显的建立和栽植？你看不太到。就如同以赛亚先知他第六章里面所说的那一样，工作到后来是怎样呢？到了一个被掳和地土荒凉的地步。所以这也就难怪了，先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任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挣扎。所以耶利米先知的那个性情啊，就有他的冲突点存在。他的冲突点最后就我们大家就看到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怎么样呢？会有忧伤，会有哀伤，会痛哭。我们看他有冲突的点存在。他具体的原因呢，是由于他对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呢有深深的那个体认，有深深的体认。他认识到上帝圣洁和公义，可是当他的眼睛一看那些完全没有危机感的以色列民、那些犹大民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怒火填膺啊，心里面就不舒服，结果那个怒气就会带出来。他的怒气的流露啊，就跟什么很像呢？就跟主耶稣在圣殿里洁净圣殿的那个举止啊，非常的相似。当然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同等，那就是耶稣的那个义怒是绝对的，来自于父神的那个义怒。耶利米先知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气不过愤不平的那种人为的成分在里面。当然呢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先知完美性情的其中一个部分，哪怕表现的负面一点都没有关系啊，这样呢才更说明先知本身是完全的人。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先知深切的体会到了解到人的那种欲望，还有对神律法的那种轻忽，同时呢人的那种饥渴饥苦还有贫乏，他都能理解得到，能够体会得到。可是呢他眼睛目睹到这样脆弱的百姓却不肯承受耶和华的应许，还有呢在恩典的约当中站立的稳，那么下一步很快就要承受因他们的轻忽，因他们的对耶和华神约的藐视所带来的那个刑罚和审判了，所以呢他就更加的痛苦。所以在那个第八章啊二十一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他就体会到他百姓的损伤，百姓那样持守他们的那种愚昧啊，那种轻忽，那种藐视，最后就要承受什么呢？已经处在损伤当中了，最后要大大的撕裂，而且要被掳，国破要家亡。可是百姓呢体会不到那个危机感，所以他就体会到了，他说因我百姓的损伤，结果怎么样？我也受了损伤。结果百姓不痛苦，谁痛苦呢？他痛苦。他说啊，所以我就哀痛，然后惊惶，就把我怎样了呢？把我牢牢的抓住。哎，所以我就说，我们就要讲呢，先知也好，祭司也好，这两种人物在以色列历史上呢，非常的特别。我们说君王啊，往往显示不出来。我们在以色列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上，加上统一王朝、统一王国的历史上，看到过好多王啊。但是你在王的身上，我们今天呢，讲到以西结的时候，讲到推罗王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稍稍提一下，在王的身上，多少都有着什么样的性质呢？都有着敌基督者，或者是那个撒旦的某种流露。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的犹大王或者是以色列王都是撒旦，不是这意思，但是在人间的王的身上都有一种悖逆性，都有一种要求与神同等的某种气质在他们的里面。但是先知和祭司这两种职分当中的人呢却很不同，这两种人我们相信更多数他们是往往能够站在百姓和神之间的那个损伤的地位上，怎么样呢？做桥梁，做代求。所以像先知耶利米这样表达，他说百姓的损伤，结果呢使我也受了损伤，而且呢他哀痛，然后呢惊慌把他抓住。 我觉得像这样的表达呀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而且这样的表达跟谁很像呢？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的那个祷告那个经历很像。我们说耶稣身上所承受的损伤是因着谁身上有损伤？因着你我身上有损伤。而且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如果像主耶稣这样他自己没有罪，然后呢他去为人类去牺牲，去慷慨赴死，我们按理说应该怎么样？应该他的身上，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愧疚，或者是他因为他的心中没有任何丝毫的阴暗面，没有任何丝毫的那个黑暗的角落，所以应该他没有什么沉重感而已才好。可是我们恰恰在福音书当中看到惊慌恐惧惧怕把他抓住，所以这种经验是很特殊的。 所以神就让无论耶利米也好，无论是我们的主耶稣也好，都经历百姓的损伤。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所以由于先知的那个蒙召啊，是要通过他呢，神要做那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方面的他的先知的服事的一生表现的就是不受欢迎。所以呢，你看到的耶利米先知的一生尽都是被藐视，然后呢被刁难、被反对，他的一生非常的孤寂，很少有人跟随他。所以我们说像巴路这个秘书啊，能那么忠心的跟随他到底，这是了不起。我们现在啊都是怎么样的，都是那个凤凰会找到一个好的梧桐树，然后良臣呢总会找一个好的君王去做服务。但是我们看呢，那个在这个八路的身上体会出，我们就体会出就感受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仆人。因为他的确能在这个主人身上看到一个奇异的呼召。他没有看人们的反应、人们的跟随、人们的欢迎程度有多少决定他跟不跟随耶利米。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看到为先知者的不易啊。那么再有呢，我们就看到先知的性情当中表露出很多的烦躁还有焦虑，甚至他要神为他做什么呢？为他做报复。如果大家参考像11章2节还有15章15节17章18节，你就可以注意到先知有的时候会呼吁神为他怎么样的报复，而且他把他的生命当中的烦躁还有焦虑呢袒露无遗，甚至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大发怨言。但是呢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呢，尽管他有生命情感性情方面流露出的负面情绪，但是总的来讲20章第9节那里面就把他总的性情当中的优点给说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他虽然有负面情绪，有的时候迫不得已隐藏不住要流露出来，但是总的他假如不为神的缘故来说话的话，他里面就会有什么呢？有烧着的火啊。所以我们说烧着的火可以说是耶利米先知性情当中非常灿烂非常有光芒的一面。我们接着呢可以看看他的品格。耶利米先知在蒙召的时候呢，他年轻，而且他向神袒露他自己的软弱和不完全。所以我们就看出耶利米先知从蒙召的那个，无论你说他是青年也好，他是少年也好，那个时间开始，耶利米先知一直到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看到耶利米先知是一位真诚谦卑而且敬虔的人。我们说他谦卑真诚然后呢敬虔呢，有相当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这位先知啊乃是出于什么样的家庭呢？出于祭司家庭。由于他出于祭司家庭，他对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给予的那个关于约、法度、律法、诫命、典章、律例这些方面的要求呢，他了解的就非常清楚。因为呢他的上一辈，然后他上一辈的上一辈在敬虔的历史上有一些传承，所以到了耶利米呢，耶利米了解的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知道啊，像利未家还有像那个一些祭司的家庭，只要孩子没有残疾啊，没有欠缺，孩子小小的就开始要了解摩西五经，要很好的掌握，然后呢预备着将来有一天被轮值着到圣殿做服务，去做献祭啊，或者供更高的职。所以我们在那个撒加利亚身上，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身上，就可以看到那种也可能一生都默默无闻，你都无法知道这些小祭司们，可是那些小祭司们为着神的工作从很小就开始做准备。他们一生当中抽签，然后呢做服务，做轮值， 有的人甚至可能机会并不很多，但是他们呢，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轮值的机会有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预备是第是唯一的，是第一步的，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这样的一些预备啊，就使得耶利米先知从小他的里面就被耶和华的话和律例所充满，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从哪篇诗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品格呢？那就是如果大家去参考诗篇第119篇，那里面所讲的对耶和华律法和法度的执着，应该是耶利米先知从小就受耶和华律法的熏陶和装备，直接影响到他的品格，可以做最直接的参考。所以有的时候啊，圣经当中虽然诗篇第119篇不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但是呢都可以同等性情当中的人都可以做内在的联系。我们看到诗篇119篇的里面那个写诗的人非常适合做形容耶利米的品格和性情。为什么呢？你要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作者啊，那个诗的作者爱慕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一看到别人不肯遵从，他急到一个地步，急到一个眼睛啊都失明的地步，所以非常值得做参考。所以大家回去锻炼着这样的来读经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在后来耶利米先知做任职的时候，他就特别在意提醒犹大人一定要怎么样呢？要个人在信仰上向神要负责啊。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先知啊，由于有祭司方面的这个栽培和熏陶，所以先知呢特别有一个精神，在品格上能够流露出来，他特别忘我，特别舍己。常常我们看到这位先知呢，他是站在神和毁坏之间，为他的百姓怎么样呢？大家的呼求，然后呢有责备，但是有那个责备都是在顶替着百姓的损伤，百姓不知道有损伤，可是他知道，所以他常常站在神面前向神有呼吁。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先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百姓做的，只是百姓不知道而已。可是先知的那个忘我的舍己方面的品格的流露，我们怎样做参照做比较呢？大家可以注意的，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啊，你很少看到什么样的字眼呢？你比如说像耶利米书第18章第20节，那里面呢，耶利米可以说整卷书当中唯有一次提出说，神呐，求你纪念我站在你面前如何如何付代价，如何如何迫切的恳求，如何如何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可是如果你要是去读尼希米记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尼希米由于是一位做省长的，他基本上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偏向政治方面的一个人物。当然他后来呢也像以斯拉一样，两个人的工作很有配搭，都在恢复耶和华律法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那个当中的那个贯彻。所以呢他也是恢复正常百姓的生活的律，先建城墙，然后呢把正常的人们的生活给恢复。但是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常常在祷告当中提到什么话呢？那就是主啊，求你不要忘记我在你面前所行的善。你看到没有？你注意的话，你会看到有好几处尼希米如此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我们看到每个人的要求，他怎样做要求肯定跟他实际的状况有关，并不是这样的尼希米就显得不高尚，显得好像处处哎呀你要纪念我行的善呢、啊、不是，尼希米的情况有他的合理成分。但是呢耶利米没有做如此的要求， 有尼有耶利米高尚的部分。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所以这一点呢，就看出耶利米先知非常的忘我。在这方面他非常像耶稣。啊。那么再讲我们再提到他的那个他的气质啊。耶利米先知呢特别有诗人般的那个气质。诗人般的气质。我们不知道大家情形怎么样。事实上呢你会在那个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喜欢诗。而且有不少的人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曾经写过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写过诗。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有多少人把他诗人的那个追求和那个诗性并且那个气质延续一生都延续，这样的人比较少，你发现没有？所以一直都到老都做诗人的人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很少人能把他诗人般的气质一直发展，然后呢光大，然后让他成为一辈子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到老了我们读读别人的诗或者回味一些诗还有点意思，但是你让我再写我们会发现我们写不出来了，发现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不少诗，前几年我还写过诗，但是现在就发觉写起来非常困难。原因是什么呢？一般人来讲诗人的气质意境都很难持续的太久，但是耶利米不同，耶利米的一生他都有他的诗人的气质的流露。所以呢在他的一生当中你会发觉啊，耶利米先知虽然是一个祭司的身份，然后呢后来做先知，可是他的目光啊非常注意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然后呢他的眼睛就像心灵的窗户一样，生活当中好多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一些细节都会透过他的眼睛，然后进到他的心灵，然后神的启示就用那些素材，然后呢再把那些声音给出去给以色列人知道。怎样这样说呢？你就会在耶利米先知的那个预言当中常常出现一些属灵的一些比喻，非常富有想象力。你比如说像那个第13章的第23节的里面，当讲到犹大人无法改变他们自己的恶行的那个生命的本性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就用了一个在今天被看为是有人种歧视的那个之嫌的那个立论来说什么呢？就像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的颜色一样，就像豹子没有办法改变身上生下来没有斑点一样，犹大人呐、啊，你们那个犯罪的秉性怎么这么牢固？是不是？哎，你这么一说，哎，我觉得这虽然在今天这样的话说起来比较违反美国法律啊，但是这个比喻太妙了。还有不单单如此，你还会怎样呢？在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当中常常提到孩童，还会提到什么结婚，还会提到人们推磨的声音，还会讲到呢妇女在哭泣。所以耶利米先知在发信息发预言的时候，他一发出来人们就像看到一幅图画一样。所以你如果读耶利米书再加上再辅助一下读一下耶利米哀歌，你就会发现耶利米所论述的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什么呢？他事实上在告诉人，我所发的信息本身每件事都跟你们生活的每个瞬间每个细节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在意不在意吧，你可以选择不在意，但是如果你不在意就会怎么样？你的孩童要有影响，结婚会受到影响，还有推磨，还有呢妇人的哭泣，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如果不做拣选和选择的话，抉择的话，人们的生活经历就会成为那乐观的反面是什么？悲哀。所以这些呢是我们特别能注意到的。所以呢耶利米先知非常了不起。所以当他把预言 信息发出来，他的秘书就给他记下来，能给我们今天这些人看，所以呢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呢我在这里比较快一些，稍稍跟大家把耶利米书的神学思想跟大家讲完啊。耶利米书当中呢特别的神学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在这里呢我们主要用几个方面来讲，比如说他讲了神在历史当中的掌权，还有旧和新的约，然后形式化信仰的虚妄，还有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义。那么这几个方面呢是耶利米书当中的特色。首先这个神在历史当中的掌权啊，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当中任何一本先知书都可以看到这个总题。但这个总题呢在不同的先知的身上呢你会看到它侧重的不同。它侧重的非常不同。你比如说讲在那个以赛亚的书当中，当讲到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特别留意一下，你就会看见就连外邦的古列王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是不是？哎，你注意到每个侧面啊，每个先知注重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一点。你比如说当讲到约拿的时候，如果讲到约拿书当中神在历史当中掌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就会看到就连外邦的一个罪恶之城市当中分不清左右手的神都顾念。你就看这些特别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当中神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掌权的这部分的真理我们怎么样看呢？耶利米事实上就通过他的任职过程当中信息的发布，就告诉让我们知道啊，神在历史当中是超越的，而且人世间他尤其他的选民经历的任何的一个生活细节，彼此之间都是互相作用，彼此相关的，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事物，一个生活经验是从生活当中绝对抽离出来的。所以呢百姓就要注意他们的生活，注意历史之主的那个威严，而且呢他们特别要注意作为犹大人他们临到他们生活经验当中的那些遭遇，喜乐的、悲观的、好的、坏的、得建立的，然后呢被拆毁的，究竟是由于什么。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特别注意到耶利米先知在他的任职当中有两件事情是他在反映耶和华神为历史之主这个主题上，我们看他是着意来做的，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重心，那就是他很注意告诉两个王约雅敬和西底家，告诉他们两位什么呢？告诉他们两位，那就是要接受有一点，不管你作为犹大的王，你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政治观点如何，你的信仰的情形究竟怎样，总之耶利米要帮助这两个王来明白，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权势乃是神所兴起的，并且出于神的许可，尽管对南国犹大带来压力，甚至南国犹大要选择可能要在他的底下做臣民，犹大民都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出于神。可是我们大家知道约雅敬王和西底家王这两个王啊，非常的愚蠢，而且呢悖逆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王不肯接受这个事实。约雅敬呢是愚蠢的相信哦，只要是约西亚王所恢复的那个摩西律法的次序，还有呢由于圣殿还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所以呢这个江山就固若金汤。但是耶利米告诉他有一个权势现在已经被神所兴起，这个权势是大过你眼睛当中的圣殿外在的力量了。因为为什么？由于犹大民的不顺服，神已经不赋予圣殿外在的力量，已经只成为一个躯壳了。 那么还有那个西底家也是一样，西底家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个王。我们看到后来他就选择的错误，他背叛尼布甲尼撒，背叛巴比伦，所以招致整个国家的毁坏和倾覆。所以这两个王，耶利米特别注重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事实，可是这两个王拒绝接受。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而且呢，关于这一点啊，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会看到好多细节上的一些描述。神呢，当用他自己大能的作为来干预这地上人的生活的时候，尤其他百姓的生活的时候，其中后来也不单单借着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洪水这些自然因素了，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当神的百姓悖逆不服的时候，外邦的军队就会来，神就借着外邦管教的杖来击打他的百姓。所以这一点呢，可以看到神超然的掌权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和新约。旧约和新约，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呢，看到关于新约的提法啊。那么这个新约的提法呢，是非常的宝贵啊。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31章里面提到旧约和新约的问题。那么我们作为读新约读的比旧约还多的人，就非常喜欢耶利米书当中这样的提法。那么耶利米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耶利米特别注意到主前621年约西亚王这个南国犹大王的宗教大革新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把整个犹大民的道德生活、信仰生活给彻底更新和改变。所以呢，他不寄望于人间的一个王所发布的一个法令、一个措施能够根本性的动摇到整个犹大民的信仰、道德生活。所以呢，他就仰赖于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呢？神也借着他就颁布了启示，那就是神会给新约，而且这个新约呢，是会写在人的肉心上，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在写在石板上，因为石板上跟人的真实的那个现实生活呢，跟人的生命有的时候会脱节。而且这个新约呢，我们看它有若干个方面呢有流入，那就是会比婚约更加个人化。在31章第32节那里面就说，耶和华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宣告说我要做犹大民的丈夫。然后呢，这个字是写在心板上，不是石板上，在33节。还有呢，这个新约会使得人对神有新的认识，而且呢，这个新的约啊，能带给人完全赦罪的保证。所以这个新的约呢，在耶利米书当中被提及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它的功用，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呢？在主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所设立的新约里面，能看到具体的实现。在旧约当中，你看不到实现啊。所以呢，它是遥遥的在耶利米先知的供职的时间，就向我们预言了新约的实现啊。那么我们再看形式化这个信仰的虚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到第十章啊，还有二十六章，七章到十章还有二十六章，你都可以看到先知特别大声疾呼的来反对当时犹大民所流露出来的那个形式化信仰那个表现。而且先知在先知的眼中，他们的表现没有丝毫的里面的生命力，是虚妄的。所以他在第七章到第十章还有二十六章里面具体就指出， 当时犹大民的信仰多么的虚妄呢？他就特别提出说，你到神的殿中来哦，不能表明你里面已经真的悔改，所以来圣殿这个行动本身不能取代真正的悔改，所以要怎么样呢？要悔改了才来到圣殿。所以当时的百姓啊，有一种那个狂热般的那种在圣殿当中敬拜神那种热望，然后呢唱着歌，里面也有哎呀，这是神的殿啊，这是永生神的殿啊，很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敬拜赞美，哎呀，一敬拜赞美的时候非常的火热，但是一坐下来哎，就或者一离开圣殿就不是那回事了。所以人们在一种热望当中有一种群体性的活动，不表明心灵和生命里面究竟如何。所以先知指出，到神的殿这个活动的本身，这行动的本身不能取代你真正那个悔改的那个情形。还有啊，遵守这个宗教仪式不能取代你对神的顺服。在七章的21节那里面接下去都在讲这个问题。那个当时以色列百姓很注重遵行那个宗教性的仪式，他们的那个圣殿当中好多个礼节，可是呢那里面真正对神顺服有多少，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看呢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以西结先知还有包括以赛亚先知都特别指出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表面上在遵行宗教礼节，可是呢内心没有顺服，所以他们内心如同那翻腾的海洋一样，从来没有过真正在应许之地的安息。所以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都特别强调什么问题呢？说这百姓践踏并且败坏了我的安息日。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提出来帮助大家来看。还有呢，就是拥有神的话不能取代对神的话的回应。他们当时啊对神的话非常的了解，我们可以说啊对神的话的掌握啊，基督教的牧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要差过犹太人的拉比的，你知道吗？因为基督教的牧师啊我们当然这个程度是指那个偏向于旧约部分啊，因为犹太人的拉比不接受新约嘛。但是从整个这个神话语的基础的方面来讲，犹太人是非常注重话语方面的建造的。他们从很小就开始读摩西五经，读历史书，读先知书，读那个诗歌书，很多人整章整章的背诵。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可以说来讲是非常在这方面非常堕怠的。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美国，很多的弟兄姐妹到了礼拜天到了教会都不带圣经的。在这方面呢，美国的基督徒不如国内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说一般的基督徒在对神的话语那种吃透了，扎根牢记牢背这个那个牢牢的背这方面呢，基督教可以说的基本功上差过犹太教。但是犹太教所有的情形呢是怎样呢？就是拥有神的话，可是呢却不顺服神话当中的经义。所以这是他们的亏损啊，这是他们很大的亏损。因为由此他们就不能回应神的话。在第八章第八节那里面大家就可以去看，就是你拥有神的话不能取代对神的话的回应。所以呢在那个第七章到第十章还有二十六章呢，这几处的经这几章的圣经呢，在圣经当中我们一般读圣经的学者呢会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说是耶利米先知在圣殿的殿门的信息，而且是专门针对，有点像谁呢？有点像主耶稣。主耶稣在那个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里，然后看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献祭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在圣殿如果发话了，啊，所以呢，耶利米先知呢有类似的做法，他针对圣殿，针对以色列百姓的那个信仰生活有发话。那么这样的发话呢，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七章22节还有21节到26节，我们看到 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很像的撒母耳记上15:22里面所说的话，那就是神所喜悦的是怎样的生活呢？怎样的生命呢？那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服顺从胜过公羊的子由啊。所以神看顺服，看听命，那是更重要的。要不然呢，只会表现出形式化的一些虚妄的形式。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就会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在每本书当中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对弥赛亚的一个形容。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就会看到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很丰富，有公义的苗裔，有大卫的苗裔，然后呢有那个受苦的仆人。但是我们在那个耶利米书当中呢，就会看到有一个特别的字眼来形容弥赛亚，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大家可以参考的呢是耶利米书的第23:5-7，耶利米书的第23:5-7，还有33:14-22，用来形容呢弥赛亚。而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从我们这个听起来有点怎么样呢？太抽象，是不是？因为我们每当讲到说提到义这个字眼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合宜的意思，准确的意思，标准的意思。所以当形容耶和华的义，是表明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合适的法度、尺度、标准、合适度的意思。那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能跟一个具体的生命，尤其是一位要谦卑来到人世间的一位弥赛亚挂上关系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看到它里面所达成的功效。我们上次有告诉大家，当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乃是受苦的仆人，就在强调他牺牲的那部分。当强调大卫的苗裔，就是表明那个职分呢，那个根源的来源。然后苗裔呢，我们上次也特别告诉大家，那个苗本身反映从生命里来，而且有洁净和焚烧的功效。那么耶和华我们的义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呢？是乃是做顶替，做替代。也就是神的百姓没有义，可是这位弥赛亚处在我们跟上帝之间，他成为耶和华的我们的义。你看到没有？他是向着耶和华站着的，然后耶和华看到他的身上成为他自己成为我们的遮盖，他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正如在那个保罗的思想当中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了信了之人的义。神的眼睛当看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喜欢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那就是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我又在父里面。看到这个过程没有？但是我们若不奉耶稣的名，没有人直接可以来到父面前。所以这也另外也可以看到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观点，那就是主借着他自己的身体为你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到天父面前，并且靠着他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称呼这个称谓非常的特殊，希望我们大家特别能把这个呢把它掌握住。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在这个公义的苗裔的身上呢，事实上在那个耶利米书33:14-22那里面呢，特别有的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呢，就帮助我们看见什么呢？事实上在耶利米书33:14-22那里面说，那里面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 帮我们实现了几个古老的应许。哪几个古老的应许呢？挪亚之约在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义身上实现了，还有呢，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位公义的苗裔身上实现了，还有呢，大卫之约在这位公义的苗裔身上实现了，另外包括腓尼哈之约，也就是为祭司之约，也在这位公义的苗裔身上怎么样呢？实现了。因为这位公义的苗裔，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义，在他身上要怎么样呢？要成就古老之约。所以他是能带来约的顶峰，带来约的极致，带来约的实现。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是我们了解耶利米书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当然讲到圣经的神学呢，因为它的概念都会有一些抽象啊，但是呢帮助我们明白呢总是有帮助啊。所以呢耶利米书呢我们大致就讲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讲下去好不好。接着呢我们就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相应来讲呢我们的内容就可以不用讲的那么的长。因为呢有些内容呢先知书里面呢有些执事和服务呢他们之间都是互通的，所以有些我们就带过。以西结书呢我们也是用几个方面来看啊，看它的名称出身时代背景，还有呢内容和纲要，然后再加上先知工作的地点的问题，本书频繁使用的智慧，还有呢本书的预言还有预言性的一些行动，还有呢神学思想，这几个方面。当然肯定一本以西结书呢不止这些方面了，我们主要呢大致的从概论的角度呢来予以了解。首先呢讲到它的名称呢我们非常容易掌握，那就是以西结先知的名字的那个意义呢乃是耶和华加力量的意思。大家还记得耶利米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吗？耶和华建立，还记得吗？然后以赛亚呢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救恩等等的。我们希望呢我们当将来啊如果读完之后呢，大致很主要的一些先知的名字背后的意义大家记住，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先知书的里面的一个精髓所在。那么先知的出身呢和他的时代背景呢我们稍稍跟大家介绍一下。先知呢是以西结先知跟耶利米先知的出身是一样的，两个人呢都是祭司出身，不同的生活遭遇呢只是由于以西结书呢是在以色列人呢犹大人在巴比伦的时候，神在巴比伦使先知蒙召然后呢给启示，而耶利米呢是他在犹大的时候，当然后来的遭遇呢是就连耶利米先知自己也被那个裹挟到强制带到了那个埃及，所以都有沦落异邦的这样的生活经历。那么在那个以西结先知的身上我们看他的生活遭遇啊，关于讲到他历史的部分呢对先知的介绍呢不太多，不像以赛亚先知和耶利米先知和或者是但以理先知。我们了解以西结先知的他的生活经历呢了解的不是那么的多，大致我们可以知道怎样的呢，那就是我们知道他在以色列长大，在犹大长大，然后呢在597年主前尼布甲尼撒掳犹大的时候他怎样呢，他就被掳了。因为在那一次啊597年那一次呢还不是全民性的，在那一次呢是约雅金王被掳，还记得吗然后呢再有呢就是一些宗教领袖，然后有一些技术工人，有一些军事人员，反正都是民间的非常优秀的一些人物。掳走有什么好处呢？掳走呢一是对巴比伦要有一些贡献，再有呢可以削弱犹大国的一些势力，使得他们由于缺人才 你国家就百废待兴嘛。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知道那个西底家王就可以乖乖的好好的做那个巴比伦的附庸。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以西结先知呢是在主前呢597年这次被掳被带走的。被带走呢，我们就大致有人就推算说啊，应该他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有差不多25岁左右。然后呢他在五年以后，也就是主前592年他蒙召。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蒙召的时候大约有30岁。然后呢先知有美满的婚姻生活，他有妻子。可是呢到了以西结书第24章那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介入了先知的生活，使得圣经上形容说我要拿走夺走你心中所爱的。所以呢以西结先知的妻子就溘然辞世了。但是后来先知非常痛苦的生活经验是，当他妻子去世的时候，神不许他怎么样呢？举哀。所以先知的蒙召啊，先知的供职可以说非常的痛苦啊。就连这件事情也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兆头啊，成为一个预言性的行动之一。我们在那个在他的书当中呢，可以看到他蒙召的一些基本材料。那就是他蒙召的时候是在圣经当中形容说他在加巴鲁的河边，然后那个地方呢我们稍稍加以描述呢，那个地方叫提勒雅毕。大家特别注意啊，在圣经当中有几个地方当提到提勒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呢都会有一个字眼叫 tell， 也就是提勒 tell。 提勒是什么意思呢？提勒是一个那个希伯来文指的一块高岗地带，而在圣经当中的好几个地名都提到提勒什么什么，提勒什么什么。所以提勒雅毕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前缀词有提到提勒的时候，事实上圣经在告诉我们凡有高岗的地方有人集中的居住，而且特别是被掳之地巴比伦的话，像前面有 提到提勒雅毕，就是那个以西结先知和当时被掳的犹大人所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乃是犹大人的聚集点，犹大人的聚集点。说到这里呢，事实上就很值得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生活。我们知道啊，公元前597年这次的被掳是一些犹大的精英，所以人数呢相应来讲比较少。比较根本性的是哪一次呢？是586年那一次。然后更彻底的一次又来，就像那个用篦子来梳头来找狮子一样。第三次呢就是581年。所以 597,586,581 主前这几次的被掳就是犹大的那个惨痛的经历。但是啊，我们今天稍稍有点喜乐的是什么呢？是想告诉大家神特别让犹大呀经历了一个特别的保守。那就是犹大被掳巴比伦虽然几次而且非常的痛苦，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神却很大程度的保守了被掳之民在被掳之地的生活各方面的体验。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要在圣经当中找到比较统一互相支持的部分。你比如说被掳本身肯定不是非常好过的。你在诗篇第137篇你会读到什么？你会读到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异乡的锡安就哭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人们让我们唱西安的歌，然后诗人就说，假如我要给他们唱的话，我要忘了耶路撒冷的话怎么样，就让我的舌头贴于上膛，然后的右手失去技巧，然后最后还说到要把敌人的婴孩摔死在磐石上。你就看到那种 那种被掳之民在心中暗含的那种仇恨，跟那个跟敌人的那种对峙的那种心态。可是大家要知道，事实上神给以色列人呢，给犹大人很大的保守。在被掳的经验上来讲，南国犹大的被掳跟北国以色列的被掳就截然不同。北国的被掳啊，讲到这一处呢，讲完了我们就可以下课。北国的被掳，他的经验是非常惨痛，因为十个支派在北方，后来呢，在历史上怎么样呢？被称为 the lost of 10 tribes， 就是丢失的十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亚述的经验啊，亚述的政策是把北国以色列民迁到外地，当然有一部分留下来。迁到外地让你干嘛呢？跟亚述的所占领的其他的一些小国、一些地区的人强制性通婚，不通婚不行。后来被迁到外地，最终就怎么样？就在历史当中消失了。虽然有些人从远方将来回来，也会自称是我是犹大人呢，是哪个支派的，可是他的身上一定带着别的国的血液。然而留在当时北国本地的，以哪个地方为集中呢？以撒玛利亚那个高原那个地区为集中。亚述帝国就做什么事呢？就把外地的其他国民迁到北国以色列，然后呢强制性的要跟当地留下来的人通婚。结果你知道历史往往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就是就像中国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历史上不是出现过有外族人来入侵，结果生活一段时间就他们就变成汉族了，就被大汉民族给同化了。一个道理，亚述帝国从外部迁过来的居民后来跟当地的北国以色列人就混杂在一起，结果这些人后来都不信外邦的宗教了，开始信什么呢？信摩西五经，他们就变成撒玛利亚人。当然到了那个尼希米修城墙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还是怎么样呢？很坏。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大家可要知道啊，撒玛利亚的人的虔诚可不亚于当时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呢。但是他们只不过他们自己从撒玛利亚那时候形成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候，他们就坚称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山上，也就是基利心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说，跟耶稣那个女人跟耶稣说，你们却认为敬拜神需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亚述人对待犹太人对待北国以色列人的那个情形。可是巴比伦对待犹太人的情形却不同。所以休息了一下之后，我们回来就告诉大家巴比伦人如何对待犹太人。